在詩篇24篇，忠心們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萬王，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忠心們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我們一起唱，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我們唱首讚美詩《愛的保證》。有首詩講到神的愛永遠長存，神的愛是不保留，是犧牲的愛。我們一起去用感恩的心去唱一首。
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前遞安寧，自太初應許的愛，我現時常認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手前递安宁，自太初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寒冷冬天四周都我依靠着你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求你细听我的祷告声，你的意念灿烂似闪闪繁星，迎接困境你必指引今后路程，用信心宣告天天教主得胜，用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胜。
我哋用主教令我主同我一起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每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却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基督徒信仰嘅告白，我哋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读经的时间，请我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到十一节，在程序表里面有啊。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而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着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现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哋背经嘅时间啊，我哋背今日嘅背读圣经系喺马太福音24章34到35节，请大家一齐读两次。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今天很高兴有蔡牧师在中间前讲神的话语信息正道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我请蔡牧师，请邱烈翻译。
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晨。
我们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这里是第六问：神创造的人原来就是如此邪恶和悖逆吗？
我们看海德堡要你问答第六问，问题是这样的：神创造的人原来就是如此邪恶和悖逆吗？我们一起回答。
不，神造人原是好的，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而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此人要真正的认识神，他们的创造主，全心爱他，颂赞他的荣耀，并在永恒的福乐中与他同住。当我们读这一段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是好的。
当我们读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好的。
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在圣经创世纪话，我们知神创造一切的时候看一切都甚好。
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就是愁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结论，就是说愁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
人会死也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人会死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来的，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
是因为人犯罪人堕落，所以我们才要经历死亡。
是因为人犯罪和堕落，所以我们要经历死亡。
人在愁苦和悲惨的这一个 处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思想上帝他的美善。
人在这个受苦和悲惨的当中，一定要思想上帝的美善。
常常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不会去想上帝是多么的好。
常常我们在痛苦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上帝是多好的。
我们常在痛苦当中，我们想到神对我们不够好。
常常我们在痛苦当中就会想到，神对我们不好，
上帝没有照顾到我，上帝没有爱我，
上帝没有照顾到我又没有爱我。
那海德堡要理问答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原是好的。
那海德堡要理问答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原是好的，
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所以亚当是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亚当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有知识有仁义有圣洁，
这里讲到有知识有仁义有圣洁。
保罗也教导说，当我们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我们也有了真正的知识仁义和圣洁。
保罗也都教导我们，当我们基督徒重生之后，又有知识仁义和圣洁。
你看到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亚当是认识上帝的。
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没犯罪之前，亚当是认识上帝的。
今天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认识上帝。
现在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开始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是不认识上帝。
你看到亚当一认识上帝，他就能够认识他是独一的上帝。
你看到当亚当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
所以这个认识带给他们生命中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
这个认识就是带给他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我们看到这种的知识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看到这种的知识是上帝的恩典。
他们也有仁义也有圣洁，所以他们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相交。
他们又有仁义和圣洁，所以他可以跟上帝相交。
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拦阻的。
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拦阻。
他们能够跟上帝一起做朋友。
他们可以跟上帝一起做朋友。
上帝与他们同行。
上帝与他们同行。
他们能够直接与神相通。
他们直接可以与神相通。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是没有人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
所以这个答案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个答案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上帝的救赎其实是把我们带回到原来上帝造我们的光景。
是上帝的救赎原来是将我们带回上帝创造我们原来的光景，
恢复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给人的形象，
恢复一开始上帝给人的形象，
让我们重新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有仁义和圣洁，
让我们能够重新可以得到这个知识仁义和圣洁。
那我们可以全心的爱他，
我们可以全心的爱他，
颂赞他的荣耀，
颂赞他的荣耀，
并在永恒的福乐中与他同住，
并在永恒的福乐中与他同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天父上帝，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在今天早晨的敬拜当中，愿你再次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你来保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的脚并不动摇。
你来保全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在你面前，让我们的脚并不动摇。
因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因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求你来保守我们。
求你来保守我们。
倘若你用作苦难来熬炼我们，
倘若你用苦难来熬炼我们，
也让我们能经历到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
亦都能够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你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般，
就是你熬炼我们如同熬这个金子一样，
让我们能够经过水火，
让我们能够经过 水和火，
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
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
祈求你给我们属灵的悟性，
祈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
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可以思想你的话语，
也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能不断的增长，
也都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信心和爱心不断的增长，
操练敬虔，
操练敬虔，
也像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
也都好像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也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
我们都为着君王和在位的一切来祷告，
我们为他们代求，
我们为他们代求，
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平安无事的度日，
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又叫我们在上帝我们的救主的面前可以蒙悦纳，
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上帝我们的救主面前能够蒙悦纳，
我们也为着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都为到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祈祷，
我们知道主你是听祷告的主，
我们知道主你是听祷告的主，
我们这时候特别为着黄启斌执事身体上的需要，祈求你特别的来看顾保守他，
我们特别为到黄启斌执事他的身体的需要特别向主你祷告，
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到广东堂的弟兄姐妹张丽萍姐妹，我们把她交在主你手中，
我们也都纪念广东堂的弟兄姊妹张丽萍姐妹，交 交在主你的手之中，
她一直都有在网上聚会，愿主你顾念他一切的需要，
他一直都在网上聚会，愿主你顾念他一切的需要，
我们也为着谭师母祷告，愿主你赐给他能够有机会来换肾，让一切都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进行，
也都为谭师母祷告，愿他能够有机会可以换肾，他一切都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行，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姐妹为着袁丽伟姐妹来祷告，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姊妹、袁丽伟姊妹继续向你祷告，
愿主你继续用你的恩手托住他们，
愿你用你的恩手托住他们，
我们为着唐国勇弟兄献上祷告，看到他能够健康，能够回到教会，能够来敬拜侍奉你们，献上感谢，
我们也都为到谭国荣弟兄祷告，见到他能够可以健康回到教会敬拜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也纪念到何珍美姐妹还有王永莲姐妹，也都仰望在你身手当中，
我们都纪念到何珍梅姊妹和王永莲姐妹，将他们交在你的圣手当中，
我们也特别向你献上感恩，看到谢太太她有健康的身体继续侍奉你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也都特别献上我们的感谢，看到谢太她的身体的健康，也都为你侍奉，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
愿主你纪念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
愿主你纪念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这时有纪念到伦巴省牧师和师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需要，愿主你按照你仆人的需要来供应他们，
我们也都记得 Ron Barson 牧师和师母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需要，求主你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
感谢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早晨要思想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们今早上要思想的题目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
彼得在这里，彼得前书第四章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彼得在这里讲到，是第四章第七节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这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是意思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审判的日子近了。
审判的日子近了，
啊，虽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
虽然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必须要警醒。
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必须要警醒。
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在这样写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警告。
万物的结局近了，其实彼得在这里写到是一个警告。
主耶稣自己也给过门徒这样的警告。
主耶稣也都给他的门徒有这样的警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他说：“你们要警醒，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你们要警醒，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那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坐坐的时候，门徒问他们啊，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会有什么预兆？”
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教导的时候，门徒问他：“你降临的时候有啲咩嘅预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门徒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哋睇到门徒问呢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时啊，门徒跟主耶稣他们离开了圣殿以后，那他们当然就是看到圣殿，他们就想到犹太人对这个圣殿的整个建筑他们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当时是当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圣殿，他们犹太人对这个圣殿是很有感情的。
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整座的圣殿将要被毁。
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整座的圣殿都会被毁坏。
他们就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主耶稣针对他们的问题回答了。
所以主耶稣针对他们的问题就回答了。
有两个，一个是预兆，一个是他降临的时候的时间。
所以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预兆，另一个就是他降临的时间。
在马太福音24章第4到第35节就记载主降临和世界末了的预兆。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24章
那里讲到是降临的时候的预兆。
好，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几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所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有几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从第4到14节的时候，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生产之难的起头。
在第4到14节那里讲到生产之难的起头。
那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就是有好些人会冒主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就是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并要迷惑很多许多的人。
那接下来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接下来就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最近以巴爆发的这个严重的冲突啊，从哈马10月7号的这个他们的这一个突击的行动，今天这个局势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控制，更加糟糕。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以巴的冲突，在哈马斯他在10月7号的突然的攻击，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糟糕，没办法可以控制。
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 是会发生的。
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
会有饥荒，会有地震，
会有饥荒和地震。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门徒要被迫害，许多人还会跌倒，
门徒会被迫害，还有许多人会跌倒。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抱着一种希望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和平，会越来越好，其实不会的。
我们不要抱着一个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和平，是不会发生的。
那战争、饥荒、瘟疫、逼迫是预料中的事。
战争、逼迫和瘟疫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假先知的兴起，还有不法的事的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是圣经里面说会发生的事。
假先知的兴起，人们的爱心的冷淡，这些许多的事情是圣经所已经讲好。
那还不只是这样，15到28节讲到还有大灾难会临到。
还不止这样，15到18节那里讲到有大灾难会临来。
所以可见 现在大灾难还没来啊。
其实可以见到就是现在大灾难还没来。
我们只在一个生产之难的这个的起头而已。
我们只是一个生产之难的起头而已。
那还有人子的降临。
还有就是讲到人子的降临。
众天体要这里变黑不发光。
这里讲到众天体要变黑不放光。
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人子的兆头会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然后耶稣基督他要降临，他第二次要再来。
然后耶稣基督会降临，他第二次会再来。
所以你读到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预兆。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的预兆。
有。
主耶稣
还这样说。
主耶稣还讲到，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看到一个比喻。
当树枝发论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当树枝树叶发论长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所以你看到这一切的事，也都知道人子回来的时候近了。
正在门口。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还没发生，
这些事都要成就。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要废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呢？
所以我们看到有没有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呢？
有。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那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
那你知道魔鬼撒旦对基督徒的欺骗，对世人的欺骗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对基督徒对世人的欺骗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就是说到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没有可能。
没可能的。
你要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想法。
你要知道这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撒旦知道预言的价值是什么？
撒旦知道预言的价值是什么？
他努力的让人对预言呢不做出正确的回应。
他努力地想要使人对这个预言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反应。
他要你藐视上帝给我们的警告。
他要你们藐视上帝给我们的警告。
没有错，很多事情我们不完全知道。
没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是完全。
那时辰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那个时辰是什么呢？我们没人知道。
虽然主耶稣有给门徒这样的启示，有告诉他们将来这些事情发生时是有预兆的。
虽然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有指示，就说到这个将来这个事情是会有预兆的。
但主也强调那日子那时辰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
但是主也都强调那个时辰那个时候是没人知道，除了父之外是没人会知道的。
那你有预兆又不知道具体的时间，那意味着什么呢？
那你有预兆但是又不知道具体的时间，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就要警醒啊。
所以你就要警醒。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讲了好几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好几个比喻，
强调你要预备好自己。
强调你要预备好自己。
我们不需要去猜那一个时辰。
我们不需要去估是什么时辰。
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哦，一听到打仗的这个声音我们就开始惧怕。
我们也都不需要惧怕，听到打仗这个声音我们就会惧怕。
但是我们需要预备好。
但是我们需要预备好。
我们需要警醒。
我们需要警醒。
所以主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一个是忠心聪明的仆人和不忠心恶毒的仆人的比喻。
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好几个比喻，有一个就是忠心的仆人和不忠心的仆人这个比喻。
忠心就是一个警醒的基督徒的表现。
忠心就是一个警醒的基督徒的表现。
他随时预备好主人回来。
他随时预备好主人的回来。
那所以主耶稣也讲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主耶稣也都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那所以有见识的这个仆人跟十个童女的聪明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
有见识的仆人和十个聪明的童女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那愚昧的童女是没有带额外的灯油。
愚昧的那些童女是没有带这个足够的灯油。
虽然他们十个童女都睡着了。
虽然这十个童女都睡着了。
最重要的是不是他们有没有睡着，而是他们有没有预备好。
重要的不是他们有没有睡着，是他们有没有预备好。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好准备。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就是讲到我们要怎样做好准备。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的、款待。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那其实彼得前书这里彼得所讲的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所说的，包括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的内容。
其实这个彼得前书所讲的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就包括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
要警醒。
要警醒，要警醒，
要彼此切实相爱，
要彼此切实相爱，
要彼此的服侍，
要彼此的服侍。
那我们看到，这是彼得前书里面，也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过的生活。
我们看到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也都是我们现代每一个基督徒要过的生活。
在彼得这里讲到万物的结局近的，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彼得前书里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有一个新的次序已经展开了，
就是说有一个新的秩序已经展开了。
你知道在不信的人的眼里，
你知道在不信的人眼里面，
如果有人跟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如果有人跟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就是等于说世界末日要来了，
就是等于说世界的末日要来了。
那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句什么咒诅的话，
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咒诅的话。
大家还记得在很多年前这个有一套电影叫做、Independence Day， 就是有外星人来侵袭，然后就把人类要给剿灭。
我们是，如果你知道在很多年前有一出戏叫做 Independence Day， 就是讲到外星人来到地球里面要剿灭地球那些人。
那所以世界的末日对很多人来讲，哇，那是一个咒诅，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讲这个世界的末了，就是讲到是好像一个咒诅，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对信徒来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一句美好的话。
但是对这个信徒来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一个美好的话来的，
是一句安慰我们这些在这世上、经历许多苦难的人的一句话，
是安慰我们，是安慰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苦难里面的一个安慰的话。
要结束这世上一切的愁苦，
是要结束这个世上一切的愁苦。
就像启示录里面说的，有一个新天新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就好像启示录所讲的，有一个新天新地，神为我们预备。
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战争要结束了。
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就告诉我们战争要结束了。
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军投降了，日军投降了，
就好似二戰結束嘅時候就知道德軍投降啦，日軍亦都投降啦。
我們有盼望。
我哋就有盼望。
我們不永遠在這樣的一個痛苦的世界中生活。
我哋唔會喺永遠喺呢個痛苦嘅世界裏面生活。
耶穌基督的國度，彌賽亞的國度要降臨。
耶穌基督嘅國度，彌賽亞嘅國度要降臨。
要完全的實現。
要完全的實現。
這個世界有一個新的制度，一個新的次序，是以前所從來沒有過的。
這個世界會有一個新的制度，新的秩序，是以前從來都沒有過的。
是上帝來掌權。
是上帝來掌權。
耶穌基督做我們的君王。
耶穌基督做我們的君王。
那其實這是我們基督徒所需要聽到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听到的信息。
早期的教会，他们不只是告诉人说罪人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洗清了人的罪。
早期的教会，他们不单止是听到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洗净。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更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更加的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使徒们是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冇忘记喺《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系见到耶稣基督嘅复活噶。
他们是看到耶稣基督升天。
佢亦都睇到耶稣基督嘅升天。
而且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必要再来。”
而且主耶稣话俾佢知：“我仲要再来。”
我怎么升上去？我还要再来。
我点样升上去，我就点样再来。
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信徒带着一个非常火热的心。
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使徒带着非常火热的心。
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世界，上帝的国度是真实的。
他们看到耶稣给他们的新的生命、新的国度，是上帝的新的国度，是真实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常常对信仰的东西，我们不是很认真。
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对信仰的东西不是很认真。
因为我们对复活，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
是因为我们对复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看见。
救恩不单单是指你的罪得到赦免了。
救恩不是单单是讲到你的罪得到赦免，
也告诉你说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里面，
也都是告诉你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里面，
你在一个新的国度中生活，
你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生活，
而且这个新的国度已经展开了，
而且这个新的国度已经展开，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要热心的去传福音，我们要服侍主。
我们热心的传福音，要服侍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前书这里，彼得也是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提醒信徒们。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这里，彼得也都透过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信徒们。
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有这种的生命的力量。
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有这个生命的力量。
马丁路德这样子形容这个得救的信心是强而有力的。
马丁路德去强调，佢就系基督徒得救嘅信心系强而有力嘅，
是扭转生命的力量，
系扭转生命嘅力量。
这种信心是活生生的，
呢种信心系活生生嘅，
是忙碌主动积极的，
系忙碌主动积极嘅，
而且是强而有力的，
而且系强而有力。
只要是美善的事，他就没有可能停止不做。
只要是美善的事，他就不会停止不做。
他甚至不会问什么是美善的事。
他甚至不会问什么是美善的事。
什么是该做的事。
什么是该做的事。
因为在发问以前，他早已把这事情做好了。
因为在发问之前，他早已将事情做好。
他总是在参与这些事情中。
他总是参与在这些事情中。
反过来来说，不参与的人就是没有信心的人。
反过来，不参与的人是没有信心的人。
这些人不停地在摸索和计算。
这些人是不停地在摸索和在计算的。
不知道什么是信心。
不知道什么是信心。
也不清楚何谓美事和善事。
也都不清楚何谓美事和善事。
马丁 路德接下来他说，信心是在神的恩典里活泼而又坚固的信靠。
马丁路德讲，信心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活泼和信靠。
那他接下来说，这种人是不会局限的渴望去对每一个人好，去服侍每一个人，就是他不会受到局限，他会尽力的渴望的去对每一个人好，去服侍每一个人。
呢度系讲到系唔会净系局限咁样样啊，服侍每个人系尽力咁样样系爱每个人，而系讲到佢尽力咁爱，而唔系局限咁爱同埋服侍。
那为了讨神的喜悦和神的荣耀，
系为咗讨神嘅喜悦同埋荣耀。
他甘心的为主受苦，
他甘心的为主受苦。
所以看到万物的结局进了第二点，这一点也很宝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个新的次序要展开，新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第二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新的次序已经展开，是有新的盼望。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万物的结局经呢是提醒我们对主要尽上自己的责任。
万物的结局近了，最后一点是讲到我们要对主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向主交账。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向主交账。
那时候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秸？
咁嗰时我哋所做嘅系金银宝石咧，定还是草木和秸？
啊，将会显明出来。
系将会显明出嚟嘅。
最后啊，我们的信心必会得到奖赏。
最后我哋嘅信心系必定会得到奖赏。
所以在第七到十一节的命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方面。
所以喺七到第十一节嗰度讲到，我哋有。最后的三节讲到有这个三方面。
基督徒也要受上帝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公义的审判。
基督徒也都会受到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公义的审判。
当然不是把我们弃绝，而是给我们不同的奖赏。
当然不是将我们弃绝，而是给我们有不同的奖赏。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但是上帝还是会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奖赏。
但是上帝仍然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奖赏。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有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
所以看到这里，去看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人的关系。
那最后一方面就是服侍。
最后一方面就是服侍。
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三方面。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三方面。
我们跟主的关系。
我们跟主的关系。
圣洁，我们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
是圣洁，那我们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呢？
我们要服侍别人，我们首先我们跟上帝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服侍别人，首先要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服侍身边的人。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那这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敬虔的操练了。
这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敬虔的操练。
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人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有时不是可以人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我们只注重别人怎么看我们的话，我们 很有可能 会有这种律法主义，或者是造作的这种假装。
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别人能够看到的，就很容易有这个律法主义，还有是很造作这样一个假装。
但是神不喜悦，神要我们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对人的爱，从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 来服侍别人。
但是神对这些是不喜悦的，是神要我们在内心里面有对人的爱，是有对人这样的服侍。
所以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这里就讲到彼此确实相爱了。
所以圣洁 的生活也讲到与别人的关系，这里是讲到要彼此相爱。
然后最后是 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
最后就是讲到要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
那其实服侍这个字，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就看到它是其实是就像服务生一样，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有人来服务你，这个服侍是一个相当世俗的字眼。
服侍其实这个字呢，就好像你去餐馆吃东西的时候有 waiter 来服侍你，是一个相当世俗的一个字眼来的。
如果今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服侍别人是一件非常卑贱的工作的话，那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对的，因为却当我们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确实是需要降卑的。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去服侍人的是一个卑贱的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字是对的，因为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是确实是很卑微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谦卑的话，没有被神破碎，那其实他在服侍人的事上 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人没有谦卑，没有被神破碎的时候，他要服侍人呢，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教导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的话，爱是什么呢？ 是把自我放下，是 self-deny， 是舍己。
所以在这里这个彼得讲到要彼此相爱，爱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要将自己放低，就是要舍己。
那另外一点彼得强调的是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
另外一点就是彼得讲到是要照神所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
那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的恩赐，
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的恩赐，
就是上帝有给我们工具，我们要拿这个工具来彼此的服侍。
就是说到神有给我们的工具，我们用这种工具来服侍人。
今天我们是怎么看待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
那我们今天是怎样看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呢？
彼得的教导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
彼得的教导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恩赐。
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的。
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的，
我们称为是属灵的恩赐，
我们称为属灵的恩赐，
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属灵的礼物，
或者是说到是一个属灵的礼物。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以后，神都给你一份属灵的礼物。
所以每一个信徒当你信主的时候，神都给你一份属灵的礼物。
但是你打开这个礼物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礼物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是用着这个东西来服侍别人的。
当你打开这个礼物的时候，就看到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像工具一样，是给你去服侍人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礼物，你说我不要用它，我把它收起来。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礼物，就是我都不用它了，我要将它收起来。
就好像圣诞节的时候你得到一份礼物，你打开以后你没有用，你把它收起来。
好像就圣诞节的时候你收到礼物，打开之后都没用，又收回来。
但是上帝给我们礼物是要我们用的，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叫我们要用的。
所以这个礼物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是神自己所赐的。
所以这个礼物的源头是什么呢？是从神自己所赐的，
不是你自己引发的，不是你自己埋头苦干赚来的，都不是。
不是你自己引发的，不是你埋头苦干赚回来的，都不是这样。
那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就论到属灵的恩赐，第四节说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恩赐，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论到属灵的恩赐，然后第四节又讲到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恩赐，但只有一个目的。第七节讲到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那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着己意分给个人。
那第十一节又讲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
随着己意就是随着上帝的意思，
随己意就是随着上帝的意思。
那如果你从上下文读的话，你就知道彼得在教导信徒在教会中应该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恩赐。
所以你如果讀上下文，你就會睇到彼得喺度教導呢個信徒喺教會裏面係彼此嘅服侍。
啊，當然在彼得前書這裡，他只把屬靈恩賜分成兩大類。
當然呢個喺呢個地方，彼得將呢個屬靈嘅恩賜分兩大類。
在聖經其他地方的教導還有更多的，但這裡彼得講了兩件事，一個是多有講道，就按照神的聖言講道。
在其他的地方會講得更多，但是在這裡又講到兩樣，就是第一樣就是說，若有講道的，要按照上帝的聖言講。
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照神所賜的力量來服侍。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賜的力量服侍。
他在講到這兩個恩賜的配搭在教會裡面是对整个教会带来祝福的。
这里讲到这两个恩赐彼此的配搭是为这个教会带来这个祝福。
那我们这样来思考，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恩赐，
所以我就想，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的属灵的恩赐，
如果你不用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你不用的话会怎么样？
那基督的身体就有了一个缺陷，
基督的身体就会有缺陷。
啊，刚才说过，如果你打开这个礼物，本来是要用的，但是你说我不要用。
刚刚就讲到，当这个礼物你打开的时候，本来是叫你要用的，但是你说我不用。
所以这个礼物就不能祝福别人了。
所以这个礼物就不可以祝福其他人了。
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会受到亏损。
所以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会受到亏损。
那我们在耶稣再来以前，神怎么看我们忠心不忠心，就是你有没有用你的恩赐。
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看我们忠心不忠心，就是看到你有没有用这个恩赐。
不要把你的恩赐埋葬起来，
不要将你的恩赐埋葬起来。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
求圣灵你这时候来充满我们，
求圣灵你这个时候充满我们。
那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这个礼物是要用在教会的，
让我们能够看到属灵的恩赐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要用在这个教会上，
基督的身体才会变得更丰盛，
基督的身体才会变得更丰盛。
主，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就是为了祝福我们。
主，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祝福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代表基督，我们在这世上也有你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在这个世上也都是代表基督，我们的身上也都有你给我们的恩赐。
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
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你，
让我们能够好好地服侍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我们多谢牧师的信息，请我们起立，我们要唱回应诗歌。不是的，
我感激你恩赐，你的手全是安宁，自大错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
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的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
我感激你
的手传递安宁，肢体错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求你细听我的祷告声，你的意念灿烂似燕山繁星，迎接困境你必指引今后路程，用信心宣告天天救主得胜，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胜。这个大家同心为祷奉献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宝贵的话语，亦都藉着你自己的仆人，将你话语能够向我们解明，使我们明白主你回来的日子很近，叫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迎接我们的主。主，我们有多时候我们有过失，而你亲自的都是赦免，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已经行的路，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你我前面要行的路，我们每日的生活上都能够得着你的带领，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过一个星期在工作上得到的金钱，求主洁净使用教会各样的圣工，而你的命得着最高荣耀，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我现在留位唱三一颂，领受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之恩，天使天君赞美之美，赞美圣父圣子圣。
受重生来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有小報告，有冇新朋友同我哋一齊敬拜主咧？有冇新朋友？冇啊！我主啦，弟兄姊妹平平安啦！今日教會有冇？我哋每主日都有有外宴啦，都歡迎弟兄姊妹來到享用同埋參加。12、18號禮拜三8點有為咗教會呢個禱告會啊，鼓勵弟兄姊妹都去參加。12、21禮拜六4點到6點。將舉行特別的講座，將分享係關於個性別認同個訓練嘅文化中教養兒童和青少年嘅主題。第5係教會嘅文字公佈，預計係12月份嘅出嘅。11月24日禮拜五週五，教會嘅感恩節聚會見證 感恩個送讚，我哋為呢件事情代禱。5:30到7:30，有晚餐啦，每一家都可以預備一切一個菜，為咗感恩見證，呢事情代禱。有乜補充？冇乜嘢，我哋默禱啊，為三會願主賜福大家。